疫情，但是我相信神还是在掌权，对不对？凡事都有益处，
叫爱他的人凡事都有益处，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为着今天真的是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崇拜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愿神的话语能够喂饱你们。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好虽然今天是年初九年初九但是小的时候我妈妈说在正月十五之前都是新年新的一年我们有一个新的讲道的一个系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们去年有一个讲道的系列是什么？七个我是还有谁能记得七个我是什么？第一个我是什么？哎呀，这么快就到光了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第二个是才是我是世界的光第三个呢糟糕这个好牧人我是羊的门然后呢我是好牧人之后呢好我是复活和生命然后我是道路真理最后一个呢我是真葡萄树如果连标题都记不住呢猜也留不下什么东西不过也没关系我们还是继续的讲你们还是继续的听就像我们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个装着煤炭的篮子去装水一样跑来跑去的水虽然没有装到但是他的篮子会越来越干净盼望神的话语每一天都可以影响我们了解七个我是呢就是目的就是说要认识主耶稣认识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神的伟大知道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成长的空间今年是鼠年鼠年是我的本命年我想有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叫登山宝训之所以称为登山宝训呢顾名思义就是主耶稣这段的教导是发生的地点是在山上面山在马太福音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在山上受试探登山宝训然后有登山变相最后到了马太福音最后主耶稣上了山颁布一个大使命我们都知道那为了体验一下在山上的感觉呢我就想学一下如果就在礼拜一休息的时候我就拉着杰尼师母去了我们家附近那个 Cypress 山上想体验一下耶稣在山上的教导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呢
感冒了
感冒了感冒了这座山在哪里呢这座山基本上大家都认同这座山是在加利利北边靠近加百农的这个地方在上面这个地方现在因为主耶稣讲在山上讲八福的缘故呢这座山呢现在叫有一个名字就叫八福山在1938年的时候在这个传统认为八福山这个地这个耶稣讲登山宝训的这个地方呢建了一个教堂称为八福堂如果现在去这个圣地旅游去以色列的话这个应该是必要去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这个教堂的设计就是根据这个八福所以它的平面是一个八角形的八个面呢就代表八福进入到这个八福堂呢这个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八扇的拱形的这个窗户上刻着这个 八幅的经文啊，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谁去过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我也没去过，有机会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参观啊。在马太福音当中啊，有很多这个耶稣很重要的教导啊，很重要的教导。其中呢，有耶稣的五篇的讲道啊，这五篇的讲道呢，都是以这个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啊作为结尾的啊。登山宝训呢是其中当中的第一篇啊，也是被公认为最长的啊，被大家最熟悉的这一篇讲道。啊，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结束啊，一共呢有107节的经文，也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篇讲道啊。是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一系列的教训啊。其实"登山宝训"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没有的，是这个神学家奥古斯丁最初提出来的啊，英文呢叫这个 "The Sermon on the Mountain"， 啊，山上的讲道啊，他列举了就是很多基督教啊，或者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啊这个标准的一些差异啊，从一开始呢就是讲到这个八福啊，后来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呢，就可以讲到这个基督徒信仰群体的特征啊，之后讲律法讲这个论发怒啊，论奸淫啊，论启示啊，论报复，论祷告等等等等等等啊，都是在比较这个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标准的一个差异啊，而且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啊，所以我们把登山宝训，通常把登山宝训呢称为什么呢？称为天国的标准，或者说天国的大宪章啊，因为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当中有没有谁杀过人的？没有吗？你有啊？有没有谁犯过奸淫的？这位弟兄回答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天国的这个标准啊，因为在登山宝训当中啊，他讲到什么？看到一个妇女动淫念的啊，他就是犯了奸淫。如果你向一个弟兄发怒气的，你就等同于杀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再问大家，可能都需要，大家都可能都要举手啊。登山宝训涉及到基督徒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价值观啊，一个伦理的标准啊，对金钱的一个态度啊，一个生活的方式啊。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我们很熟悉的耶稣颁布的这个大使命当中，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这里耶稣讲到，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啊，或者说教导啊，基本上指的就是登山宝训的这个内容啊。所以登山宝训是很重要的啊。介绍完登山宝训的背景以后，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经文啊。首先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经文就说耶稣就看到了这许多人啊，就上了山啊，然后他开口就教训他们啊。这里面的许多人是指谁呢？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连接这第五章的四章的最后的结尾的这三个三节的经文，我们一同看得到，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一起。耶稣 啊，经文在这里讲耶稣走遍加利利啊，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啊。除了耶稣在教训人以外，他还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医治啊百姓的啊病啊。啊，经文在这里说他医治了百姓各样的病症啊，所以呢，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加利利，然后又传到了加利利，在加利利北边的啊这个叙利亚啊。然后叙利亚那边的人呢，就把所有的害病的人就带到了耶稣的门前跟前了。经文说，不管是这样有疼痛的啊，被鬼附的啊，瘫痪的都带来了。啊，带来耶稣怎么做呢？啊，耶稣照样的啊，把他们全部都医治好。啊，所以呢，这个又来了很多人啊。这次来的人呢，就不单是从加利利和叙利亚，他又从这个在。这个南边的耶路撒冷的，还有在东边的低加波利的这些地方的人啊，经文在这里说，这许多的人也来了啊。但是不同的是，耶稣在这一次面对许多的人的时候呢，耶稣有一个不一样的动作啊，他就上了山啊，他离开了这些许多人，他上了山啊。是不是耶稣累了偷懒了，或者说他不想给这个百姓治病了呢？啊，其实很明显不是，因为我们从福音书看到耶稣在这个世上的工作，医病赶鬼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啊。那么耶稣这时候为什么他离开了这个许多的人啊，上了山呢？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解释啊，他说凡是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啊，主耶稣都会医治他们啊，就如同那些加利利的叙利亚的人一样啊。但是耶稣把这些闲杂人等留在了山下啊，带着他的门徒上山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啊。很可惜的是，这些闲杂人等啊，其实这些人很多都得到过耶稣的恩典的啊，他都得到过医治啊，耶稣的医治，也曾经尝到过这个主恩的滋味啊，尝到过喜乐的滋味。他们原来是一些终日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不堪的人啊，现在好了。原来是一些瘫在床上的人，现在可以起来行走了。那原来是一些被污鬼所辖制的人啊，但现在自由了。啊，耶稣爱他们，耶稣想把更宝贵的祝福赐给他们啊，想带他们进入到天国的境界。但是可惜的是，这些人他们不再愿意跟随耶稣啊。他们没有同耶稣一起上山。什么是闲杂人等啊？我查了一下这个百科的全书啊，闲杂人等的定义，他说，闲杂人等是指和当前的事或者人没有关系的那些人啊。那我们是不是闲杂人等？很多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渴望得到神的祝福啊，求神给我们有好的身体啊，给我们有好的工作啊，给我们有平安啊。但是我们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啊？我们都信耶稣啊，因为我们知道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啊，信上帝，信神，神会给我们有祝福啊，他会给我们有医治，给我们有安慰。就如同在山下的那些人一样啊，他们来到耶稣的门前啊，就是求医治啊。耶稣治好了他们，但让他们跟他一起上山的时候啊，他们觉得太辛苦了啊，算了。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跟随耶稣真正的走到了那座山上。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还是那些闲杂人等。很可惜，我们只是得到了神祝福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啊，却不知道神有很多的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等着我们。 啊，有一个小故事啊，讲到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老人家啊，他非常的有钱啊，他有一座像城堡一样的房子啊。那一天，他就把一群贫穷的孩子带到他家里面来啊，给他们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啊。然后呢，他对那些孩子说啊，我这个房子里面啊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啊，我现在给你们10分钟啊，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选一样啊，你们认为最值钱的啊，你可以拿走啊。啊，一说完，那个很多孩子就散开去找他们认为最值钱的东西。啊，我不知道你们会去选什么，但是跟每个人的眼光不同啊。那一个孩子就想到了刚才吃过的那个红烧肉，啊，太好吃了。他说我看到厨房还有一大锅，然后他就跑到厨房拿着一大锅的红烧肉，他觉得这一个星期的这个美食就有了啊。那更有眼光的呢，看到这个墙上挂的那个这个60寸的这个超薄高清晰的电视机，啊，就是这个可以换很多红烧肉。如果你更有眼光的，你看到那桌上那个这个 iPhone 的11啊，那么小，不用那么大，这个1500，那个才1000。那如果你识货，你看到那个墙上挂的那名画，那才值钱呢，值好几十万。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就不值钱啊。这个需要我们的眼光。啊，正当每个孩子都在忙碌地找他们认为最值钱的一样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个孩子，他一直没有动，那个老人就很奇怪，他就问，时间快到了，你为什么还不去挑，你认为最值钱的东西呢？大家觉得呢？要主耶稣啊！哎呦，你太属灵了。
要这个老人。
哦，对了，对，要这个老人。那个孩子说，我要你。因为我有了你，这个城堡都是我的。耶稣把那些闲杂人留在了山下，带着门徒上山，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我们到底是闲杂人呢，还是他的门徒？而教会有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搞很多活动啊，饺子宴啊，这个百家菜啊，或者郊游啊，很多人来啊，几十个啊，80个、100个啊，甚至我们可能春节这个的活动可能有100多、啊。但是一到祷告会呢，小组查经呢，主日学呢，我们愿意跟随耶稣上山吗？我这里不是说活动不重要啊。而不是说饺子宴不好，我们还是要有，而且要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要把这些福音传到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但是我们不要仅仅停留在这里。当耶稣要上山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随他，因为在那里才有耶稣给我们更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耶稣在这个背景下面，他开始就讲了这个经文的第一句啊。我不知道登山宝训我们能讲多久，盼望有半年的时间啊。他讲了这第一句话，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经文很容易就被人理解成为谦虚的人啊有福了，因为我们将来可以去天堂啊，去天堂。但是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马丁路德说，耶稣谈到登山宝训，不是教导人怎样重生得救啊，成为一个基督徒，而是一个基督徒，当他在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之后，怎样依靠着上帝的恩典，活出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门徒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要掌握这一句经文的意思啊，关键要知道这句经文当中很重要这三个词的意义。第一个词就是虚心啊，虚心啊，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啊。但是第一个词呢 叫 potohos 啊，这个词的基本的意思呢是啊贫穷的意思啊，贫穷啊，或者直接可以翻译成什么乞丐，乞丐啊，在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啊，有一个讨饭的，对不对？叫拉撒路啊，然后另外是一个财主，这个讨饭的就是这个词啊，所以是很奇怪的，在贫穷的人或者乞丐。讨饭的人是有福的，我想虽然温哥华的乞丐不多，但是我们都应该见过。你们怎么会认为一个坐在街边啊问别人要饭的是一个有福的人呢？但是做乞丐，他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就是他是靠别人的施舍来生活的。拉撒路就是那个讨饭的人，不过那个财主就不同啊。那个财主靠的不是别人的施舍，他靠的是自己的财富啊。其实有财富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财主认为他的财富是他自己的，而且还不愿意把它拿出来啊，不施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结局是很不一样的。那个讨饭的人啊，拉撒路啊，就被天使放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啊。虚心这个词第一个组成的这个字就是贫穷的意思，那第二个字呢就是这个灵啊 pneuma， 大家都应该都很圣灵啊，灵啊，灵这个词是是就是很注重神跟人当中的这一个强调着神与人当中的一个关系的这个字啊。所以英文圣经把这个两个字放在一起呢，就是把它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就把它翻译成就是poor in spirit， 就是在灵里贫穷的人啊。中文圣经在新译本就直接的翻成就是心灵贫乏的人，心灵贫乏的人啊。神学家加尔文对心灵贫乏做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当一个人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啊，完全的依赖神的施舍和怜悯，那才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啊。经文在这里讲到啊，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啊。第二个词就是福这个词啊，有福了，福这个词啊，这个词在这里出现了八次，所以我们叫八福嘛，对不对？其实出现了九次，因为最后两次的意思是很接近的，所以呢，通常我们讲到是八福，就是有福了，有福了。那什么是福啊？其实福这个词是很抽象的我们中国文化很讲究福的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就把这个福倒过来贴啊，然后你春节到我们家来，如果你不说这三个字呢，就基本上我妈妈就微笑着叫你出去啊，才重新进来，一定要说福到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进来了所以中国人是很讲究这个福的。但是福这个词呢又是很抽象的什么叫钱财富足有多少钱才是有福的对不对？有多少钱才是富足的有的人说，可能说，哎呀，这位，哎呀，你真是有福啊！哇，你的房子那么大。然后他听了一下，他说：“哎呀，老张的房子4000尺，才大的。”他并不认为他是有福的人福这个词在原文当中的意思也是很丰富，但是它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在中文圣经里就没有体现出来，就是一个happy， 就是快乐心灵贫乏的人是快乐的或者我们基督徒通常把它说成喜乐喜乐快乐是很实在的不管你有10块钱或者有100万但是你都不会认为有福跟没有福，但是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你是不是清楚地感受到你是不是快乐的？你可能不一定比他富有 但是你可以比他快乐啊，快乐是你在你心中是可以完全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一个东西啊。可能你有很大的房子，你有很好的车，但是你可以不快乐，你可以不快乐的。经文在这里讲，心灵贫乏的人是快乐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讲到，就因为啊，天国是他们的啊。最容易让人误解的就是这第三个词，就是天国这个词啊。天国不单单是指天堂啊，在圣经里面，天国啊，或者说更多出现的是神国这个字啊，因为天国呢，是仅仅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有，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天国，因为马太福音呢是写给犹太人的，那犹太人呢又不敢妄称神的名啊，他们不敢称神的名，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当中呢就用天国，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大部分就是用神国或者是神的国啊。啊，在这里讲到，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时态呢是现在时啊，不是将来时，现在时。这意味着，天国不是指将来，而是指现在，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啊，不是说将来天国是他们的，而是说现在天国已经是他们的，啊，直到将来。他的这个时态的意思是表示一个天国是一个已经开始但要持续到将来才能完全的一个国度啊，就是可能大家来到教会久了就会听到这个词，叫中文叫已然未然啊，英文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讲到从现在开始，但是呢现在没有完全，将来是要完全的那个意思啊。天国这个词的误解造成了很多我们基督徒对信仰上的迷失好，或者说错误的理解。天国最基本的意思，在圣经当中，天国最基本的意思就是神掌权的意思，神掌权，或者说神的旨意在某个地方啊，在某个国度或者在某个人当中成就啊，成就。所以我们可以从两段经文当中去理解这个天国啊。第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尼哥底母来问耶稣的时候啊，他说，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人如果不重生呢，就不能见神的国啊，就不能见神国啊。尼哥底母就说，我怎么样？我老了，我怎么重生呢？啊，耶稣回答说，你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从另外反过来讲，耶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从圣灵生的，你就可以进神的国。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天国了呢？啊，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通常有这样一个觉知的祷告啊，非常重要的就是祷告，就是说啊，我相信，我就愿意啊，让耶稣啊成为我的救主，对不对？后面那一句是什么？我也愿意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当我们在这里表示我们的愿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让出来，让耶稣来掌握、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在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耶稣在我们当中掌权呢？好，另外一段经文啊，就啊进一步的说到这个神国啊，法利赛人来在问这个耶稣，他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啊？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是眼睛看不到的啊，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啊。后来耶稣说，神的国是在你们的心里面。神的国就是天国就是指到神掌权，神可以统治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马太福音后面，登山宝训讲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他说愿你的国啊，这里你的国就是神的国，愿 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耶稣在掌权啊？如果我们的生命神已经掌权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天国里面。这里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但是如果神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谁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有的人说我自己，那我自己是谁呢？如果神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我真是苦啊，求你让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自己掌权还是罪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当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我们哪里会有快乐呢？当我们在被罪吸引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有快乐？神掌权的地方才是有快乐的地方啊，在天国才是快乐的。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那么请问，我们的天国在不在我们的家里面呢？天国在不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天国在不在我们的团契里面？甚至天国在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了解这三个词啊，虚心啊，有福和天国之后，我们再来解释这一句经文啊，就可以知道经文其实在讲邻里贫穷的人是快乐的，因为神已经掌权了。不是这样吗？我们本来是一贫如洗的在一种极度贫穷的这个状态，甚至是一个乞丐。如果一个乞丐碰到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而且又愿意把他所有都给你的人，你怎么会不快乐呢？我们的邻里更是如此。如果没有神，我们都是被罪所捆绑的那一群，我们怎么可能有快乐？我们怎么可能有喜乐？但是因着圣灵的光照啊，在一个圣洁美善丰富的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贫穷，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而转向神啊，求神的帮助，让神来掌管，让神来管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啊。这就是在天国里的生活啊，这样的生活是最快乐的，因为我们是天国里的人，而耶稣就是在天国里掌权的那一位。耶稣把这一条放在八福的第一条里面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一个人要完全的信靠耶稣，他最最基本或者最最开始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贫穷和无能啊，而且认识到自己不能靠自己来拯救。那如果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那后面美好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啊。有一个协会啊，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协会叫匿名的戒酒协会啊，在1935年6月啊创立的，是一个美国的退役的兵这个大兵啊，叫比尔和一个医生叫 Bob 啊，他们是创始人啊。从诞生到现在80多年啊，已经帮助了200多万的人啊，他们都是一些喝酒上瘾的人啊，戒掉了啊，从酒精的捆绑当中走了出来啊，得到了全面的康复。 但是在这个加入这个戒酒协会啊，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十二条啊，其中第一条啊，我们看到这第一条，他就写到，我们要承认在对付酒精上，我们已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啊，我们的生活已经搞得不可收拾。同样，我们要得到天国，我们要进入到天国，我们要知道我们灵里的贫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需要。人是需要有这个英文叫 awareness 啊，中文叫自我的认知啊，要自我的认知。没有自我的认知是很可怕的。通常我们都会认为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啊。有一位老先生，他就是他老是觉得他的太太呢，这耳朵不好，耳朵不好，然后呢，他就来偷偷的去试啊，他就跑过去轻声轻脚的站在这个太太后面啊，然后啊这个问太太，太太你听到我在说吗？没有，太太没有反应啊，然后他再走得近一点，哎呀，太太你听到我在说吗？啊，又没有反应，于是他再走得近点，走得很近啊，然后他再问啊，太太你听到我这次听到我在说了吗？啊，太太就回答他说，听到了，我已经回答你三次了。一个人如果看不到自己的缺乏，看不到上帝的美善，他就是一个聋子，他就是一个聋子，他就是一个瞎子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我们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啊，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好，我们是瞎眼的。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灵里的缺乏，我们看不到我们灵里的贫穷，我们还是瞎子。这个老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啊，有这样一段经文啊，在启示录当中他是责备老底家教会的。我们一起来读啊这四节的经文啊。我知道。
是
真
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十分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眼睛，使你能看见。
我们是不是瞎眼的？
是。
我们是不是还是那些所谓的不冷也不热的那些基督徒？耶稣在这里讲，凡是到主耶稣面前的人，耶稣都医治好他们，可是他把那些闲杂人等留在了山下，带着他的门徒上山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一个有生命的门徒。求神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灵里的贫乏虚心啊，灵里的贫乏就是愿意领受上帝的福分啊，就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啊，紧紧跟随着耶稣，让生命中耶稣成为我们的掌管者。这就是八福的基础啊，也就是最最基本啊，最最重要的一个门徒的一个心态。知道了自己的贫穷，知道了自己灵里的贫乏，而懂得来跟随天国的那位掌权者。的确跟随耶稣很辛苦啊，但是跟随耶稣会很快乐，因为后面有那美好的祝福赐给我们。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最后我想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话，盼望这福分啊常常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些跟随我的门徒真是有福啊，我们是已经在天国里的百姓，我们是邻里贫穷的， 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呼召我们这一群罪人能够